好，大家中午好，我们继续进行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如果我们按照进度的话呢，我们现在已经到第三课，我们到这个第三节，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四章第十三节。那在开始的时候呢，我还是要邀请弟兄姐妹们记得把圣经打开，因为我们是 Sunday School， 所以呢，要把圣经打开。因为这个当中需要有弟兄姐妹自己翻圣经或者对比圣经的时候，我们这次分享的是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第十三节，也就是耶稣在正式侍奉前的一切的预备的工作。好，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些的弟兄姐妹愿意在自身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也愿意神帮助我们在圣灵里面来祷告。主啊，我们将今天的这个主日学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的人所能够分享的是有限的，合你的心意的，求你圣灵引导，继续在我们弟兄姐妹生命里面就继续生发美善的工作，为的是让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越来越遵行讨我们天父上帝的喜悦。求主看顾下面的这一点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方面呢是先锋司洗约翰。我们大概先看到第一段呢，就是如果你手里面有圣经呢，你可以翻开圣经，就是看到第三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这一小段。这一小段呢其实是讲到司洗约翰他侍奉的这一个时代的一个背景。他时代的背景呢，我们在一开始讲说路加他是一个历史学家，所以他在记载一些事件的时候呢，他会先交代一个历史。而这个交代历史呢，不单单仅仅是告诉你一个历史而已，而是说他把自己要表达的东西其实已经放在了这个历史的这个记载当中。我们就可以稍微来看一下，他是先交代当时是哪一个皇帝呢，就是凯撒皇帝，然后呢就是罗马整个帝国的皇帝，然后接下来他讲谁呢，讲比拉多。因为罗马帝国把这个犹太权力给他统治了以后呢，犹太呢就不再是一个国家，只是罗马帝国下面的一个省份。所以呢，这个比拉多呢就是这个省份的管理的人，叫做巡抚比拉多。然后西律是谁呢？西律是加利利地区分封的王，就是犹太这个国家犹太这个省下面的又分为不同的地方，然后呢西律就是管理其中的一个地方。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呢叫做腓力，腓力是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区的这两个地区的王。然后呢他交代完了政治的这个行政上的这个架构之后呢，他接下来讲说第二节亚纳跟盖亚法做大祭司。他讲到在犹太的宗教里面这个时候是谁做管理呢，就是盖亚法跟大祭司。其实行政我是说在罗马帝国里面这个王与祭司，这个行政与祭司呢，其实我说罗马帝国的这个行政跟祭司原本没有多大的一个关系。罗马政府呢其实也不太喜欢，或者说他不喜欢犹太教，但是犹太人呢有这种宗教的犹太教的这个需要，所以呢罗马帝国也没有办法就允许他们在这个他们管理的这个范围里面在这个管理的范围里面呢允许他们有一定的这个宗教的自由，但是呢他们要管住这个犹太的这个犹太教，所以他们就用谁来管呢，就用祭司来做管理，就用这个祭司来管理这个犹太教。所以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呢，祭司不只是犹太宗教这边的一个职分而已，他也是罗马帝国为了达到政治上的这个目的，为了推行他们国家的一些的政策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的一个工具。所以你可以说在那一个时候祭司跟罗马的这个行政的体系呢是重叠在一起的。所以你看到约翰记载的时候呢也是把他们放在一起来记载的。对于每一个犹太人来说，他们我是说在路加福音这个时候的犹太人来说，他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复兴。但是呢有一个，如果要希望自己的国家复兴呢，就要盼望一位君王的来到，但这个君王呢不是希律。对于盼望能够解决他们的这个赎罪问题的这个，在这件事情上他们盼望一个祭司来到，但是他们也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祭司不是盖亚法 跟亚纳这两个人，然后他们呢，那因为这两个人不算是亚伦后裔的一个祭司，他们也盼望一个大有能力的一个先知能够再一次将神的话语带给他们，但是呢，两约之间已经安静了400年，也就是上帝已经400年没有对他们说任何的话。虽然两约之间呢，好像天主教的圣经里面呢，也有一些的经卷是在两约中间的，他们认为那一些呢也是正典，但是我们基督教不这么认为，仅此而已。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呢，第三章第二节他说。第三章第二节，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面，神的话临到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呢，路加写作说，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神的话语临到他，这个是一个什么意思呢？这个写法，我是说路加的这个写法呢，是典型的出自于旧约先知的一个传统，因为在旧约当中，上帝呼召一个人做先知的时候呢，通常会讲他是某人的儿子，然后耶和华的话临到他。那在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都有这样的一个记载，他说便雅敏在亚拿突城的祭司当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跟这里讲的是一样，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的话记在下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耶和华神的话临到他，所以这个写法是一样的。那路加用这个写法他讲什么呢？他讲其实在讲这个施洗约翰是一个先知，神的话语临到他了。那约翰的主要的信息，我们接着往下面看的时候呢，约翰的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呢？约翰主要的信息是悔改，死罪得赦免。他在引用以赛亚书来说明，我是说路加引用以赛亚书来说明施洗约翰的这个侍奉是旧约圣经当中已经预言过的。我们之前说到说解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到一个方法，就是对比或者叫做水平读法，就是路加在讲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同时看一看马可是怎么讲的，也可以同时看看马太是怎么样讲的。如果我们用水平读法来读的话呢，你就发现了有一点点不一样。路加在有意要突出什么呢？在马可福音在记载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跟路加有一点点次序的不一样。马可在记载的时候，他是先说第一章第二节，他先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那后面就说了一大段。然后路加的时候呢，他是先讲说，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死罪得赦。但是路加先讲的，马可是放在后面的。那马可他放在后面，他先讲的施洗约翰是应验以赛亚书上记着，然后说照这话，约翰来的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死罪得赦。所以马可是先放在前面，路加呢？马可是放在后面，路加是先放在前面。它是一个次序的一个倒转。那次序的倒转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他强调的重心不一样。路加强调的重心就是宣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路加先强调这个。那除了这里，我是说，除了这里能够看出路加是在强调悔改，还有在哪里能够看到路加是在强调悔改呢？在第三章第八节也是在讲悔改。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他也在这里强调悔改，所以路加他就要表明悔改是要结出果子来的。马太人在马太福音当中呢，马太也照样劝我。马太跟路加的写法也有一点不太一样，马太他照样也讲这个，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他也强调这个，但是他跟路加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路加他在强调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时候呢，路加就用了一段差不多有四五节的圣经来讲怎么样结出悔改的果子，怎么样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而马太只是带过去，我应该有列出来这个，我有列出来。马太呢，他只是讲说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与你们悔改的心相称，不要心里说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路加在记载的时候呢，上面跟马太的写法是一样的。然后众人就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然后这个施洗约翰说：“你们应该怎么做？”然后又有人来问说：“我们应该怎么做？”然后约翰说：“你们应该怎么做？”也就是说，路加把这个“你们当做什么”把它写出来。他强调什么呢？他强调说，悔改不只是口头上的， 不只是说我悔改我认错，他讲到悔改是要结出果子来，这个是路加所要强调的。路加我们可以详细的来看这个从第十节，第十节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这是一个众人的问。然后呢，路加就回答，四旬约翰就回答说，有两件衣裳就分给他，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么行。这个是第一次。第二次又有税吏，税吏来了他要施洗，然后呢就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就问约翰。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这第二个税吏。第三个呢是兵丁来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所以他连续用了三次，三次什么呢？我当做什么？然后约翰就连续用三次的回答应该怎么做。所以路加他把跟马太跟马可写法都不一样，他多出了一段，他多出了这一段，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他要着重告诉我们，悔改是要有行动的，悔改是要结出果子来的，悔改不只是口头上讲的。这里面有一个词我们特别要注意，就是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他强调了悔改的心，悔改一定是心里面的，那这心里面看不见呢？司祭约翰说不是，要结出果子来，你心里面悔改，外在是有结出果子来的。这个是他要表达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呢，在这段的圣经里面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的什么呢？比如说他，我们刚才讲的三个人物，一个是众人，一个是税吏，还有一个是谁？是兵丁。这三群人呢，这个三个代表的人呢，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其实都是一个边缘人物。当时的税吏被犹太人所看得起吗？看不起，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犹奸就是犹太人的汉奸他们是虽然是犹太人，但是呢是替罗马人来向犹太人收税的，所以呢他们认为他们是犹太的汉奸，所以呢犹太人看不起这一些的税吏。然后兵丁呢也是给罗马人当兵来欺压他们，所以他们也看不起这个兵丁。然后众人呢，众人就是普通人嘛，就是普通人。所以在在路加的笔下呢，这三群人是当时的边缘人士。而路加福音讲到救恩是给所有人的，那特别强调救恩是那些边缘人士，特别是给那些边缘人的。你看到在这个在这个前面讲到撒加利亚的这个预言的时候呢，其实也有讲到这个问题，就是福音是给所有人的特别是给那些边缘的人的。除此之外，我想多讲一点点，就是路加施洗约翰讲说他们要悔改，然后呢悔改是有不同的表现的。众人来讲说，那我应该做什么？约翰说，你有两件衣裳啊，你就分给他没有的，有食物的呢也这么做。然后呢这个税吏来的时候呢，他说除了立定的那些的钱呢不要多取。然后兵丁又来，他说不要强调这个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有粮食就当知足。你发现说路加在写这个三个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三个悔改都跟什么有关系呢？都跟什么有关系？都跟钱有关系，是，或准确一点来讲说都跟钱财的运用有关系。那路加福音当中，你去读路加福音当中，路加讲了很多很多跟钱财有关系的。那路加在这里也讲跟钱财的运用。然后后面的时候呢，我记得我之前讲到也有讲过，就是有一个财主收了很多，然后呢就对自己的灵魂说，哎呀你不用担心的，只管安逸的吃喝快乐吧等等。路加福音当中有很多这种钱财的这种的运用的这些的比喻。那路加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路加他要讲的是一个人对钱财的运用可以反映出这个人对上帝是不是忠心。一个人对钱财的运用可以反映出这个人对上帝是否忠心。在第十六章他就讲到说，人不能够侍奉神又能够又去侍奉马门。所以这个是路加的他要表达出来的一个观点。说到底就是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回过头来再看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就是引用以赛亚书这一段，是在第四节的时候引用以赛亚书这一段。在马可福音当中其实就是一句带过了，他没有解释更多。但是马太福音当中呢在解释比较多一点。那马太的解释跟路加的解释也有点不一样，马太用了两句解释。 而路加呢其实用了四句在解释这个事情。那也就是说路加有多出来的一些的部分，多出来的这些部分我没有办法可能跟你讲的更详细，你去读，你去对比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这两者他们在引用的时候同样是引用以赛亚书，但是 马可呢是引用了一点点，马太呢就多一点点，路加呢就更多。路加为什么引用更多呢？因为他突出第六节，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路加要强调的是救恩是给所有有血气的人，不单单是普通的边缘人士，也是给宗教人士，是给所有的人。我们可以来想一想，就是如果你是当时的犹太的百姓，你处在被罗马统治的下面，然后呢那些宗教领袖呢又跟罗马的这一些的政治相勾结 联合在一起，然后欺压这些的犹太人，如果你当时是那些的犹太人，然后呢如果你是当时那些犹太人，你生活在那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司祭约翰来了，他是先知，他这个讲一个悔改的信息，在你的头脑里面你会认为谁约翰的这个信息应该是首先骂谁，或者说当约翰讲说你们要悔改的时候呢，在犹太人心里面他想说首先谁应该首先悔改，谁？ 我是没有讲清楚吗？就是那群的宗教人士嘛，他们应该先悔改嘛。但是呢你看到哈，路加没有否认没有排斥说那群的宗教人士应该悔改，其实宗教人士悔改是马太福音所强调的主题。为什么说是马太福音强调的主题呢？因为讲到悔改的时候呢，就有那群的法利赛人，那群的宗教人士就到约翰那里说要去施洗，约翰直接开骂说毒蛇的种类，约翰直接讲说你们这群毒蛇的种类，你们要悔改。但是呢同样讲毒蛇的种类，路加却不是向那群宗教人士发出去的。你看这一节圣经啊，你看这个第七节，约翰当那对那要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包括他们在内，或者是说路加他要讲的要悔改的人不只是那群的宗教和法利赛人，而是所有的人，因为救恩是给所有的人的，所以路加就有意做了一些的改写，把这个对象给所有的人，众人所毒蛇的种类，就约翰他讲这个话是向所有的人发出去的啊，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换一句话说，路加要告诉读者所有的人都要悔改。然后下面就说，下面约翰就说，不要仗着你们是亚伯拉罕的，由亚伯拉罕做你们祖先的这个身份，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不要仗着你们有这个身份没有用，不要打着宗教的名义等等，最关键的是要悔改。如果不悔改，神的审判一样临到，因为他说斧子已经放在那个树上面了，如果不悔改呢，全部都要砍掉。当我们讲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要来不单的只是讲这个圣经在讲什么嘛，我们也想回到我们自己的这个这个时代，我们来反思，在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有哪一些的地方需要学习的。比如说当约翰讲到说悔改不只是在外面，悔改应该是有悔改的心在里面的，悔改应该是有结出果子来的。甚至于我会这样讲说，当这一群的众人税吏跟兵丁去问约翰的时候，说我们当做什么，是不是你也可以这样去问主或者问自己，要问我们的主，也是问我们自己，说我当做什么。我说的这个我当做什么，我的意思是当我们讲说对我要悔改，他不只是嘴巴上讲我要悔改，而是也不只是说头脑当中知道我要悔改，而是切实的问自己说我要悔改，那我要在什么地方悔改，我要悔改的地方是什么。来想一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停在这里啊，停个一两分钟想一想，我要悔改的地方在哪里了。 切实的，不只是在讲，而是切实的去想。在我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有哪些地方需要悔改？在我服侍的地方，在我服侍的这个态度当中，有哪些地方需要悔改？再想一想。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圣灵那个大光，在这个光中没有黑暗，在这个光中没有污秽，求你用这大光来照亮我们的内心。约翰说，毒蛇的种类指向人的内心的黑暗败坏。主啊，我们的内心虽然没有人看见，但是在你的真光当中不能够有任何的隐藏。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哪一个地方是真实的需要向你悔改，帮助我们的悔改是心里面所发出来的，帮助我们的悔改是结出果子来的。因为若不悔改，我们要面临那极重的审判。主啊，帮助我们存敬畏的心，存悔改的心，存温柔的心。我们如此仰望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接着来往下面看，下面这一段呢，就讲到说，施洗约翰的来，他是用水施洗，然后圣灵来呢是用这个耶稣基督来是用圣灵与火施洗。那么我们就在想说，到底用水施洗跟用圣灵与火施洗有什么不一样呢？用水施洗是说，对于那一些心里面悔改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离弃恶行，离弃那些不义的行为的那一些人，那些人是等候弥赛亚来的人。约翰说，如果他们是心里面真实的悔改，愿意离开这些恶行，那么约翰就给他们施洗，约翰就给他们用水施洗。那可以稍微解释一点点，就是当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他们政治上是被罗马统治的，他们生活上呢其实是浸泡在希罗的这个文化里面，对不起，是浸泡在希腊的这个文化里面。他们文化上是受希腊影响，政治上是受罗马影响，所以我们通常会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叫做希罗，就是希腊跟罗马啊。也就是说，他们处在这种希罗的文化里面，他们自己是没有主权的，因为政治上是被罗马统治的，生活的文化里面，所以新约是用希腊语写成的嘛。生活上是受到希腊人的这个影响的，他们没有自己的主权。那具体表现就是他们不能够去实行曾经在旧约里面的那一种律法当中圣洁的要求啊，他们不能够去实行那些圣洁的要求。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们都会去沾染这个在当时的这个世界里面生活，比如说孩子读书上学，要做生意，跟罗马政府打交道等等，都会有触犯他们律法当中不洁的这个事情。那么当他们沾染了不洁怎么办呢？他们就自己渐渐的渐渐的形成了一套的做法，就是当他们回到家，或者说回到这个会堂里面的时候，他们怎么办呢？就用水洗手、洗脚、洗衣服、洗这个杯盘的这一些的，就是洗这些的东西。那约翰说，要与悔改的心相称，要结出悔改的果子，用水受浸。所以约翰他在讲什么？约翰说，你们的心其实才是罪恶的本身，悔改要发生在心里面，你们要受的是全人的这个洗礼。他们洁净来洁净去，都是洁净外面的。约翰说啊，人的心才是罪恶的所在，要有悔改的心。如果心里面悔改呢，外面其实就不是很重要。所以当他们心里面悔改呢，约翰说，只要你心里面悔改，我就来给你施洗全人的这个施洗。那这个是用水施洗大概的含义。然后呢，基督来的时候呢，约翰说，基督来的时候用圣灵与火施洗。我们先来分享这个火的这个概念呢。 火的这个概念呢，通常我们是讲到说，哎，它是焚烧的这个用处。圣经里面用火的时候呢，通常是在表达审判，是用来表达审判。约翰他的意思是，如果不悔改，对于那些不悔改的人，耶稣来的时候呢，要审判。那这有两个地方可以看出来，第一个地方是第三章第九节的时候，第三章第九节怎么说呢？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就砍下来，丢在哪里？丢在火里面啊，就是焚烧。就你看到第九节，他明显是在讲，不要仗着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先，不悔改的就要砍掉。明显是在讲一个审判，审判就是丢在火里面。另外一个呢，就是约翰。在第十五节到第二十节这一段的时候呢，在第十七节他说，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尽的火烧尽了。这里也讲这个火这个事情，所以呢，这里提到火的时候呢，是一种审判。约翰的意思是，我作为耶稣基督，我作为耶稣的开路先锋，我来是用水施洗啊，在表达一个悔改。如果不悔改怎么办呢？不悔改，基督来的时候呢？就要审判，用火来表达一个审判。当然圣灵的洗是什么意思呢？圣灵的洗，如果我们把它跟约翰福音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讲重生的这个概念，从水和圣灵生，其实也是在讲一个洗礼的一个意思。那这个洗礼呢，是外面可能还是用水施洗，就像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外面还是用水，用这个水在受洗，但是呢，圣灵在人的里面所做的这样的一个洗礼，我们把它叫做重生啊，从水和圣灵生，就是重生。那重生不是发生在外面的，重生是发生在我们的心里面的。那心里面怎么样重生呢？是用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重生的这个工作。所以基督来的时候呢，一个方面是用圣灵在人的里面做重生，那如果是说不愿意接受这个水的洗礼的人呢，那就要面对这个审判这个意思。那这个是约翰他作为耶稣基督开路先锋所做的这个工作啊，我们可以做一些的当代的应用啊。詹斯汉是一个新约的一个学者，然后他论到施洗约翰侍奉的这个特点的时候呢，他讲到施洗约翰作为耶稣基督先锋，然后他作为耶稣基督开路先锋呢，他说特点有三个。第一个呢，以圣经传统为基础啊，因为讲到上帝的话语临到他，然后他的侍奉呢也是有圣经曾经这个旧约里面有圣经的话语来预言或者来印证的，这个是以圣经传统为基础。然后第二个呢，论到审判跟不义，讲到悔改的这个事情。第三个呢，是将荣耀归给基督，因为他讲到说基督来。第十五节，百姓指望基督来时，人都心里疑惑，或者约翰是基督。约翰说：“不是我不是，我只是他的一个开路先锋。”他将荣耀归给基督。那么詹斯汉他用这个三个，他要来说明什么呢？他用来说明当代很多社会的运动和基督教的复兴运动，很多的社会运动，或者说基督教来回应社会当中而产生的一些的运动，或者基督教里面的这一些的所谓的复兴运动，往往。要拿这个三个特点来做一个对照。如果说那个运动没有圣经传统作为基没有圣经神的话语，没有圣经传统作为一个基础，那个只不过是人自己所想出来的可能一个方法或者是说一个方式而已。然后呢，如果说那个运动没有涉及到审判跟不义，那个运动没有以上帝的圣洁，没有以上帝的标准来做一个发出去，然后呢来审判跟不义的话呢，那么某种意义上那个只是一个可能迎合人很多需要的一种的运动而已。然后最后呢，不是将荣耀归给了某一个人，哇，那个人很厉害，那个人呢大家把他高举得很高，而是说最后将荣耀归给神，或者将荣耀归给基督。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帮助我们来看基督教里面的一些的运动，也帮助我们看社会当中的一些的运动。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能讲得太快跟不上，对不对？其实应该大家 提前读的时候呢，可能我在讲的时候你就能够跟得上，如果提前没有读就有一点点困难。 OK， 那讲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耶稣的受洗跟家谱。讲到耶稣的受洗的时候，用水平的读法来看这个耶稣基督的受洗，其实马太跟马可记载是很像的，而路加记载是有点不太像的。不太像在哪里呢？就是马太跟马可都有记载耶稣的受洗是受约翰的洗。马太说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就明摆着耶稣是受约翰的洗。然后呢，马可福音也有这么讲，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这个是马可也是清晰的这么讲。路加不这么讲，路加说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他就没有讲到说耶稣到底是受了谁的洗。而且你看到说第三章的第最后一节第三章的第二十节又另外添了一件，就把约翰收在监里面。也就是路加在写耶稣受洗这个事情之前，他先把约翰丢在监里面了，或者说他先记载约翰那个时候已经放在监牢里面，那么他就肯定没有办法给耶稣施洗的读者的逻辑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会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路加他不要记载，或者说故意不要记载耶稣是受约翰的洗，然后先把约翰的下监记载在这个受洗的前面？为什么路加这么讲呢？我们可以尝试着来去分析这一些的原因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路加要表达耶稣是与人认同的因为第三章第二十一节他是这么说，讲到耶稣受洗这一段，他先这么说：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说耶稣众百姓受洗，耶稣也受洗。耶稣把自己与众百姓来认同，与人认同来代表人类。到后面的时候也会讲这个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与人认同，代表人进入旷野，代表人去受试探。第二个呢，就是路加在本段的重点并不是在耶稣的受洗，他的重点，他虽然是记载耶稣受洗，但是他的重点不在耶稣受洗。如果重点在耶稣受洗，他就会记载说耶稣是受谁的洗。如果重点不是讲耶稣受洗的话呢，那他可以不用交代耶稣是受谁的洗。那他如果重点不是在讲耶稣受洗，重点是在讲什么呢？重点有可能是在讲耶稣受洗之后三位一体的神的这个印证，就是圣灵降下仿佛鸽子，然后呢这个圣父有声音，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你说你的这个观点有什么支持吗？有两个支持。第一个呢，就是上一次我讲了那个三一神学院的院长鲍维军，他也是研究新约的，他在研究这一段的这个结构，原文的这个结构的时候呢，得出来这个结论，说他的重点不在耶稣受洗，而重点在耶稣受洗之后圣灵降下跟天上有声音，他重点在这里。那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有两个理由。第一个就是鲍维军根据结构分析原文的结构排列。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同一个作者，研究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的人发现这两卷书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相似的地方，结构上有非常非常多相似的地方。其中一个相似的地方体现在哪里呢？就是体现在圣灵的降临。这里耶稣受洗的时候，就是耶稣在侍奉的开始之前，那圣灵降在他的身上。那使徒行传哪里有记载呢？使徒行传在讲门徒们正式的侍奉之前，圣灵有没有降下来？也有讲圣灵降下来。所以这两者是平行的，他是从这个两卷书来看的，从这两卷书来看。好，所以这个就大概解释了为什么路加没有记载耶稣是受约翰的洗礼。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讲在这个三卷路加、马太、马可这三卷书，他们都记载耶稣受洗这个事情。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路加特别强调祷告。那第二十一节，众百姓都受了洗， 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那路加他强调出一个概念叫做正祷告的时候，你看马太跟马可他都没有讲这个事情。马太跟马可就是耶稣从水里上来，然后圣灵就降下来了，但是路加讲正祷告的时候，那圣灵就天就开了，怎么样？那路加也突出正祷告。那讲到说这个正祷告的时候呢，其实路加想告诉我们，在整个的路加福音当中都有这个思想，就是路加想告诉我们在这个祷告跟神的工作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那正祷告的时候呢，正在祷告的时候，好像说一个人你正在祷告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奇妙的事情，这个是 这段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那其他的福音书没有这么讲，其他的马太跟马可没有这么讲，他要告诉我们啊，祷告跟圣灵的工作，祷告跟神的工作是有很重要的关系的。当然一定是祷告是一件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做一点点的反省，就是在路加的笔下，耶稣在传道之前，就是耶稣预备要传道的时候呢，先是圣灵降临，然后又是圣父说话。那这对于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呢？就是对于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应该羡慕上工，我们应该渴慕服事主，我们应该，我是说应该啊，勇于在教会里面去承担一些的服事。我在教会侍奉这两年左右的时间当中，我渐渐的发现了一个事情，就是我渐渐的发现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勇于承担一些的服事上面呢，不是特别的敢，不是特别的踊跃。比如说啊，有没有人愿意做 home group 的组长啊？不要找我吧。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当然我想说 home group 的组长的确是一个蛮有挑战的一个事情，但我想讲的是说，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本身应该是羡慕上工，渴慕服事主，但是我们也清楚的要知道一个事情，就是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圣灵的工作跟圣父的印证啊，当然说到底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了。在我们这个心里面的这种的印证带领是很重要的，就这个就不至于变成说是我一厢情愿的啊，是我一时发热心，然后呢我愿意在这段时间里面服事，结果呢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哎，发现就好像渐渐的会坚持不下去。就好像在耶稣的侍奉里面，的确有一些的时间段是非常非常挑战的，但是所以有人解释啊，解释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句话呢，在圣经里面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还有一次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登山变相的时候，对吗？啊，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呢，然后呢，就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有学者说，其实耶稣最需要印证，或最需要这个声音，这个印证的不是这个时候，而是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有人这么讲。那我的意思，我刚才的小强调的意思是，在侍奉的某一些的时间段里面，一定会很艰难的。但很艰难的时候，我是丢掉不干了，我还是要坚持下去。那我坚持下去的原因是什么？我坚持下去的那个点在哪里？我觉得对于圣父的印证，圣灵的同在，圣父的印证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没有一个服事是没有压力与挑战的。OK， 我们接着来往下面看，就是讲到家谱，路加福音当中有记载这个家谱，大家还有记得哪一个福音书也有记载家谱？马太也有记载家谱，然后路加福音也有记载家谱，但是他们的记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在哪里呢？就是马太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记载了这个家谱，对吧？马太是一开始的时候记载家谱，而路加呢是讲了一段之后他才记载这个家谱。而路加记载家谱的时候呢，他也不是随便记载的，他是记载耶稣受洗圣灵降临之后，然后记载家谱，然后记载家谱之后呢，接下来他又记载耶稣受试探。那你说这个家谱放在这个中间有什么作用？这个家谱放在这个中间有什么作用？他不是像马太一样放在最前面，他是放在这里，而放在这里他就是放在这个两个的中间，那一定有用的，他不可能随便放的。 我就想说，哎，有什么用？我们可以对比马太福音，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发现。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对比这两个家谱的时候，我们发现除了有一些重要的名字是一样的，有一些重要的名字，比如说亚伯拉罕，比如说大卫，这些重要的名字是一样的。除了这些重要的几个名字之外，你发现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家谱，或者说这两个家谱差异挺大的。马太呢，是从古老的祖先，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开始讲的，一直讲到约瑟。路加是从哪里开始讲的？路加是从约瑟开始讲，然后一直讲到亚当。马太是说到耶稣是所罗门的后代。马太在记载这个王的，马太在记载这个耶稣是谁的后代呢？是讲到耶稣是所罗门的后代。路加呢，同样的，他没有说是所罗门的后代，而说大卫是。而说耶稣是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叫拿单，第三章第三十一节，第三章第三十一节他说，拿单是大卫的儿子，大卫是耶西的儿子，也就是在马太福音当中追溯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呢，他在讲了讲，耶稣是所罗门的后代，而路加福音当中在讲。这个耶稣是谁的后代呢？是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拿单的后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不一样呢？为什么有这样的不一样？传统上的一个解释是说，路加的这个家谱呢是玛利亚的这个家谱，而马太的家谱呢是约瑟的家谱，好像是一个是父系的，一个是母系的。但是呢，也有一点的问题，问题在哪里呢？就是第一世纪的时候还没有以母系来追踪家谱的这个做法。第一世纪的时候没有，只有以父系来追踪这个家谱，没有以母系来追踪这个家谱，所以说路加福音是玛利亚的家谱有一点讲不过去。第二个呢，你看到的确是看到两个家谱的时候呢，都是以约瑟来追溯的。你看到第这个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二十三节的时候呢，讲到说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也是在讲约瑟。马太也是在讲约瑟，那么比较可能的一个解释是什么呢？比较可能的一个解释是说，路加是从约瑟往前追，一直追到亚当；马太呢是从前往后追，一直追到耶稣。那路加在介绍耶稣追溯到亚当，在讲什么呢？在讲耶稣是亚当的后裔。我是不是从家谱来看呢？当然你说从永恒的创造来说，他怎么可能是亚当的后裔呢？我说从家谱来看的时候呢，耶稣是亚当的后裔，而路加其实是在说，路加介绍耶稣是亚当的后裔，路加是在讲说耶稣是与人认同的，跟上面我们讲的是一样。那耶稣是与人认同的，强调耶稣是一个人。那你拿什么证明呢？第二十三节他这样说。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依人看来，所以路加已经讲得很直白，就是依人看来啊，他是谁谁谁谁的儿子。讲得直白一点，就是路加笔下的这个耶稣是与人认同的，与人认同的，表明耶稣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而马太的家谱追溯的是什么呢？他追溯的是以色列的君王制度，强调谁有继承权。马太福音当中讲到耶稣的时候，他是一个君王，讲到耶稣是一个君王，强调谁有继承权。以色列国这个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的呢？是从亚伯拉罕的时候开始算的。然后呢，强调君王制度，强调君王制度，他就一定要提到所罗门这个人。耶稣是继承这个君王制度的，马太是强调耶稣是君王，是要复兴以色列国度的那一位的君王。所以这个是讲到马太的家谱跟路加的家谱有什么不一样，然后路加的用意是在哪里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然后讲到最后一个啊，就是耶稣受试探。耶稣受试探呢，你发现我一直在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去对比这个水平读法去对比。以后你们在读这个福音书的，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啊，读这个故事啊，发现其他的福音书，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记载？ 我在第一课的时候就有讲过，如果你能够读到不一样的记载，那你去分析去思想不一样的记载，你就往往发现作者可能要表达的重点在哪里。然后耶稣受试探，马太与路加在试探记载上次序有什么不一样呢？有读过吗？他们这记载的次序是不太一样的。不太一样在哪里呢？有没有讲？有。他们马太是第一个讲石头变成食物，然后第二个是权柄荣华，第三个是从殿顶上跳下去。路加呢是把第二个跟第三个做了一个对调，第二个第三个做了一个对调。那路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对调呢？当然马可就没有讲了，马可就直接一句话就带过了，耶稣受试探就带过去了。马太跟路加讲的比较详细一点。那马太跟路加记载的比较详细，他着重在耶稣与魔鬼的这个对话，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的这个对话。这个对话当中呢，其实是让我们有一些的思想跟学习的。我们首先要看到说，这两个叙事之间的这个叙事之间的两个类比哈，就是在路加福音当中讲的耶稣受试探的这个当中哈，其实是有两个对比的。第一个对比就是将耶稣跟亚当做一个对比，第二个对比呢就是将耶稣跟以色列做一个对比。那为什么会有这两个对比呢？你去读这个第三章的最后一节，他就追溯家谱，追溯到最后就是亚当是神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而亚当的失败呢，其实是从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受试探，受魔鬼的试探啊。当然讲的直接一点，就是蛇的这个试探，然后他失败了啊。亚当是神的儿子，基督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是。那如果说亚当他受试探失败，那么基督要不要受试探？基督也需要受试探。如果基督受试探失败了，他就不能够代表人。他就没有办法代表人，因为受试探失败的就表示他犯罪的，像亚当一样。那作为一个犯罪的人，他怎么可以，对于一个犯罪的耶稣，他怎么可以担当我们的罪？他自己本身是一个罪人，他怎么能够担当我们的罪呢？绝对不行。所以耶稣也需要受试探。所以你看到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去。所以这个事情是很清晰的，是圣灵将耶稣引到旷野去。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也讲到说，圣灵催耶稣去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就是耶稣一定要同样受魔鬼的试探得胜，他才能够代表人。这个是第一个，耶稣跟亚当之间的做一个对比，他们都是神的儿子。第二个就是耶稣跟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对比，从哪里可以看出来？耶稣跟以色列做一个对比呢？因为在这个耶稣受这个三次的试探当中，耶稣受的这个三个试探当中，这个三个试探耶稣用来回应这个三个试探的经文，三段旧约的经文都跟以色列的失败有关系。准确一点讲，就是他引用的经文是生命记的第六章到第八章。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在说什么呢？生命记第六章在指出上帝用大能的手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劝他们不要试探上帝，这个是第六章讲的。第八章讲说摩西提到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受的这个试炼这个四十年受到的这个试炼呢、是上帝要试炼他们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耶稣引用的旧约明显是在讲什么呢？讲以色列在旷野的这一段的日子，以色列在旷野的这段日子，他们试探神。所以，把这个三个总结起来呢，就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讲到说这个人的这个起的欲心啊、起的这个欲望的这个心。第二个呢，就讲到说叩拜这个偶像，叩拜铸成的像。第三个呢，就是在讲试探神。这总结起来就是这三个。以色列在旷野当中遭受的也是这个三个，他们起了这个欲望的心要去试探神，他们叩拜这个已经铸成的这些的像，然后他们去试探神。那耶稣也面对的是三个，魔鬼也是用三个，第一个是石头变饼，第二个是这个从殿顶上跳下去，然后第三个呢是这个魔鬼试探神这样一个情形。所以
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耶稣其实是在这里跟以色列有做了一个对比。路加写这样写，就是把耶稣跟以色列有的这个对比。那耶稣是神的儿子，以色列是不是神的儿子呢？在出埃及记第四章第二十二节当中也有讲到神的儿子以色列，以色列也是神的儿子，但这个儿子就没有顺服，没有遵行上帝他给他们的一个命令啊，没有去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他们就一次一次的去试探神，叩拜偶像，然后他们就失败。而耶稣呢，作为上帝的儿子啊，对比以色列，他在这个试探当中，定义遵行神的旨意啊，在这个试探当中，他就对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顺服啊，对神有这样的一个顺服。那我们回到一开始所讲的这个问题，就是马太跟路加在这个试探的记载上，记载的次序上面不同，那不同要说明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马太他把，来看这个，马太他把这个他把这个在殿顶上跳下去试探神放在最后一个，他要说明什么问题呢？他要说明什么问题？他要说明啊，我可以带大家来看这个，看这段的试探，可以让大家大家可以翻到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就讲最后一个试探的时候呢，他是这么说啊，第八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来这个给显给他看。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第八节说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为什么马太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先讲说魔鬼把耶稣带到一个最高的山上，为什么呢？好，现在发挥一下大家对马太福音的了解，马太福音在哪一些的地方有讲到山这个概念？马太福音当中有哪些地方在讲到山的这个概念？登山宝训，八福是在哪里讲的？山上讲的，橄榄山上讲的。还有在哪一些地方有山呢？我就尝试着给大家一些的 idea 哈，比如说那看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最后一章第十六节，也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大使命，大使命在哪里颁布的呢？二十八章的第十六节，他说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在马太的这个概念里面呢，他很强调这个山。为什么他一直要强调这个山呢？如果你把这个概念再拿去跟旧约的有一些的地方做一个对比，比如说摩西跟山有什么关系呢？然后呢，你再把耶稣跟摩西做一个对比，然后再把山的这个概念放进去，而你就发现哦，圣经好像挺有意思的。因为马太福音当中，马太一直在讲耶稣是一个新的摩西。那摩西在山上发生了什么？耶稣在山上发生了什么？那然后再讲这登山变相，那跟这个又有什么关系？就想的时候就发现很有意思。那我不去展开它，我只是强调的是，马太为什么把这个第三个就是殿顶上跳下去与试探神放在一个这个山上，放在这个最后来讲呢？因为马太有意要强调山上的启示。他强调山上的旗帜，而路加呢，他是以耶路撒冷作为结束的。这个他要强调什么？他要强调耶路撒冷圣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是神拯救的一个地方啊，强调这个城市是神拯救的啊，这样的一个焦点。那你看到在路加福音当中，耶路撒冷跟圣殿是很重要的。然后呢，这个使徒行传当中的这个耶路撒冷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在讲到说这个拆船的时候，我们都会讲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福音要从哪里到哪里？从哪里到哪里？从哪里开始？从耶路撒冷开始。为什么一定要从耶路撒冷开始呢？因为耶路撒冷在路加的思想里面，神救恩的中心的一个体现啊，神拯救行动的开始就是在这里，所以他一直强调这个。而且你发现，在这个《使徒行传》当中呢，他兜兜转转，总是围绕耶路撒冷。福音从耶路撒冷出去，兜兜转转又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再从耶路撒冷出去，因为这个是他们写作要围绕的一个中心。好，最后五分钟的时候来思想一个问题，说 基督徒受试探，我们看到耶稣受试探嘛，耶稣服事的时候，其实不只是在服事之前，他的侍奉之前受试探，在这个整个的侍奉的生涯里面，他断断续续的都有受试探。我想一个问题说，基督徒受试探是必须的吗？不管你说我有没有在这个某一个位置当中承担某一些的侍奉啊，一个基督徒也好，一个服事神的一个基督徒也好，啊，受试探是必须的吗？是，大家为什么说受试探是必须的呢？其实没有试探不是挺好吗？想一个问题，主导文当中教导我们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那到底是我们要受试探还是不要受试探？是必须的还是不是必须的？那主导文当中又讲说，不叫我们应该这么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然后又感觉说好像受试探又是必须的。人不想遇到试探，可是还是会有啊。这个呢，谢谢大家的回应。这个呢，其实就跟这个翻译有点关系。主导文当中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那个遇见是陷入，遇见那个其实翻译的不够准确，是陷入。陷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一定会遇见试探，但是你不一定掉在那个试探里面去。就是那个举个什么例子呢？就是总之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魔鬼一定会试探你，但是呢，你在这个试探的时候呢，你一不一定丢下去是两回事。OK， 我想起来余宏杰弟兄呢，他一直用了一个讲到试探呢，他一直用了一个比喻，就是如果把基督徒比喻成一只鱼，而魔鬼呢把它比喻成一个钓鱼的人，那其实魔鬼知道说哪一个鱼喜欢吃什么样的诱饵，有一些的鱼呢喜欢吃蚯蚓，有一些的鱼呢喜欢吃玉米，玉米也可以钓鱼的，对吗？是，然后有一些的鱼呢可能喜欢吃面团，所以呢魔鬼知道我们这一只鱼喜欢吃什么样的诱饵，所以呢他就把那个诱饵放在我们的面前，如果没有出什么差错的话呢，基本上我们这一只鱼就会吃那个诱饵。但是呢主导文的意思是说我们成为一只鱼，我们一定会面对有诱饵放在我们面前的，那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呢，那这个是一个试探，就两种情况，我们吃和不吃。按照正常的情况呢，我们会吃，但是呢，也有情况就是不吃啊，或者说神圣灵提醒你啊，那个是个陷阱来的啊，你不能够吃，你吃你就丢下去了，你吃你就会被他牵着鼻子走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主导文是说，不叫我们陷入试探。基督徒成长的过程里面，试探是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那么怎么样可以胜过这个试探呢？其实这个就跟路加福音所表达的神学其中的一个就是祷告的神学有关系。路加福音当中特别强调耶稣的祷告，你经常可以看见路加在描写耶稣的时候呢，去山上祷告，或者是说克西玛利园的祷告，或者是说在一些特殊的一些的时候拣选门徒的时候的彻夜祷告路加特别强调这样的一个概念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不陷入试探呢？我觉得神的话语、圣灵、弟兄姐妹、教会在这个事情当中都会发挥许多的一些的功用，但对于我们而言，我们还是要提醒自己不陷入试探。 OK，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来分享耶稣基督你在正式侍奉之前你所经历的这一切的事情。你胜过了试探，你比亚当遭遇了更艰难的处境，你是禁食40天之后胜过试探。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说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主啊，我们有我们人的人性里面的许多的败坏的东西。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深知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救拔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让自己从许多的败坏当中走出来。主啊，好像保罗所说，许多的时候我们是立志由得我们，但是行出来的常常不是那一个样子。 主啊，我们甚至于我们自己也不喜欢我们自己的这个样子，我们也一次一次又品尝到我们在自己里面的那一种的无助，那一种的懊悔。主啊，我们匍匐在你的十字架的面前，因为唯有你是我们的拯救，唯有你为了我们的罪而走向十字架，有婴孩为我们而生，主啊，是的，为我们而生。主啊，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得救，我们的指望都在于你。主啊，每当我们在感觉到无助与彷徨的时候，主啊，就带领我们来到你的十字架的面前，仰望主我们的神的救恩，仰望主那大能的手再一次将我们托起，使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乃是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感谢赞美神带领我们这一节课的时间，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